爱的前提里面，能够把要劝诫的话讲出来，这样子也许那个人就比较能够容易接受。那这讲起来是很简单，但是牧师要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牧师来找你谈，是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谦虚的来听他的教导，听他的劝诫。下一节讲到说，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下一个，我们中国人说敬老尊贤，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所有的牧者，所有的领导，不是只是年老的牧者我们要去尊敬他，也不是只是贤能的牧师我们要去尊敬他，不是友善的牧师我们要去尊敬他，也不是英俊潇洒的牧师我们要去尊敬他，是所有的牧师，是因他们所做的功。他们出来当牧师是神的呼召，那我们要特别的尊重他们。当然牧师们也都是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缺点，没有一个牧师是完美的，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工的职位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牧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来补他的弱点，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来跟他配合来做神的事工。那这里讲到我们要用爱心来格外的尊重他们，讲到爱我们不是口头上讲一讲，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在行动上面来尊敬我们的牧者。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们有没有服从他们。服从也是尊重的一部分，在希伯来书13:17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牧者。那现在我们的牧师们不在，他们在休息像张牧师他休息4个月，我们要尊重他，也不要去打扰他，让他在主里面能够好好的休息。我们也不要批评他，我们也不要在背后说一些什么话，我们要支持我们的牧师，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牧师。我们也要有爱的行动，为我们现在有的牧者来尊重他们。我们现在有雅慧传道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用爱的行动来尊敬他。在英文堂我们有 Pastor David Martin， 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用爱的行动尊敬他。我想这一点是我们教会我们可以在这里反省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教会现在没有主任牧师，那英文堂的牧师也不在，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尊敬我们现在有的牧者。那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尊敬我们牧者。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牧师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顺服他们，怎么样子来尊重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的是彼此，就是讲到我们要彼此和睦。彼此和睦这句话呢，其实是在13节的末期。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可能是讲到我们跟牧者要彼此和睦，但是也可以讲到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们要彼此和睦。彼此和睦这句话讲到了教会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合一，我们一定要团结。在罗马书第14:19讲到，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这个务要这两个字在原文是非常的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力，我们几乎要不顾一切的 要来追求和睦的事，在教会里面的和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从十四节开始，保罗就用更强的语气说，我们又劝弟兄们，一个很强的语气来说我们要如何的和睦。他就列了这四点。第一个，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个不守规矩的人在原文讲的可能是一些懒惰的人或是不合作的人。那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无所事事，他们不愿意做事情，我们可能是需要跟他们讲一下。但是呢，从教会的侍奉上面来看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愿意出来侍奉，或是懒惰不愿意出来为神做事，我们也需要彼此能够警戒一下，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来为神的教会来努力来做工。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怎么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明治的方法，也许你可以也坐下来跟你的弟兄姐妹谈一下怎么样子他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一起做我们神里面家里的事情。第二个讲到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或是胆怯的人，这个翻译可以翻成胆怯或是灰心。我们在世上常常会有一些挫折，那不管是情场啦、商场啦、家里啦、小孩啦，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挫折以后我们有时候会灰心，灰心以后有些人就变成胆怯。保罗要我们去鼓励这些人不要继续的低沉下去。提摩太二书一章第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也说到，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就是我们要去鼓励这些人。上个礼拜在英文堂我们请了一个讲员 Pastor Nordstrom， 他讲到他小时候去打棒球，打棒球的时候呢，有一次就被一个投手爆头，就球就丢到他的身上，就非常非常的痛。那次那种痛苦的经验以后呢，他就再也不打棒球了。那他就讲到说，他回想起来他其实非常的后悔，他觉得他因为那件事情他就灰心了，他就胆怯了。那他从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有些人可能鼓起勇气来为教会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可能有人就批评，或是有人就觉得你做得不够好，那也许你自己就受伤了，你自己就灰心了，你可能就开始胆怯，你可能就说那我再也不愿意在教会里面侍奉。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出来侍奉受到人家的批评，或是人家说有很多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胆怯。那旁边的人呢，我们也尽量要去鼓励这些人来一起来侍奉，鼓励这些人能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为别人侍奉，我们要去造就他们，我们要去鼓励他们。第三讲到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圣经上也常常说到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可能是身体上的软弱，可能是小孩子或是年长的或者是生病的，也可能是在社会地面上的软弱，讲到孤儿们，到寡妇们，也可能是在道德上的软弱，也可能是在灵性上的软弱。不管是怎么样子的软弱，我们都要去扶助这些软弱的人。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神那个时候是说，我们要去爱这个软弱人，我们要去帮助这个软弱的人。但是要去爱，要去帮助，就不要怕麻烦。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常常就需要付出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力量，或是我们的金钱。但是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去帮助这些人。我们不要害怕麻烦，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没有时间去帮助别人，我们没有力量去帮助别人，我们没有金钱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软弱的人，那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要去扶助他们。第四点讲到我们要向众人忍耐，你可以看到这好像越来越困难。向众人忍耐，讲到这个忍耐这件事情，这原文有时可以翻成长期的受苦难。忍耐就是你要能够长期的受这个苦难，或者说你要能够不动怒，你要能够去忍。中国人这个字，这个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字，但是真的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想认识我的人其实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很讨厌排队啊，我很讨厌等人。一些事情我喜欢讲求效率，我们要时间要怎么花，然后不要浪费时间啊，要很有效率的做一些事情。结果呢，神就常常教导我要有耐心。那我在排队的时候呢，就常常排到这个最慢的一个队伍里面去。我这样说是有科学上的印证啊。我有好几次跟我朋友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说我排一个队伍，你去排另外一个队伍，我们看谁比较快。那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的队伍是最慢的。所以觉得神可能还是要教导我在这个忍耐，要有耐心，这件事情。那不但是对事情要忍耐，对人更要有耐心。你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不能够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功课。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子爱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彼此忍耐。想想看，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人是你真的是不能够忍受的？也许神就是要你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个人，怎么样去向他表达你的爱心。下一节讲到我们不可以恶报恶，这个真的是和睦相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诀，不可以恶报恶。旧约里面出埃及记讲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公道的神应该有的这个规矩，就是说你欠了什么东西你就要还。但是呢，那个旧约里面仔细看，它是为了要防止一个人过分的报复，你不能够报复的太多，你只能够到一定的程度而已。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不但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我们还要爱我们的仇敌。那刚听到的时候说，这不太可能嘛？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教导出来？但是那不是圣经里面唯一提到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第12:17-19也说到，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伸冤宁可让步。这个真的是很困难，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彼得前书2:19也讲到，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要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个教导跟现在我们美国的观念是完全的相反。我们在美国社会里面讲到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有什么理直气壮的可以去要回来我们人家欠我们的东西，或是人家伤害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人家对我们不起，我们可以去告他们，然后所以可以得到我们的赔偿。 我们觉得这个是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这里的教导是说，我们宁可吃亏，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吃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就咽下那一口气，就让它过去了，就吃亏了。你不要去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也不要去用恶来报复。不但不可以以恶报恶，我们还要良善。良善这里讲到的是 kindness， 对那个人 要对他好。真正的饶恕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已啊，我饶恕那个人，然后就避不见面，然后就冷战，然后就离开教会。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你不但不要以恶报恶，你还要对那个人好，你要有良善。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们才可以和睦的相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斤斤的计较，我们不要计较谁吃亏，我们不要计较谁对我们不起，我们宁可让步，宁可吃亏，这样的教会才会有和睦的一天。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有人得罪过你， okay， 我们每个人相处一段日子一定有人得罪过你，你愿不愿意不要以恶报恶，宁可吃亏，宁可让步，饶恕他们，然后要对他们良善，对他们好。我想这个是第二点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和平的相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希望能够彼此鼓励的。第三点很快的，在个人方面提到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都有很多的挫折，我们都有心情低落的时候，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发觉很多人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忧郁症呢非常的普遍，抗忧郁症的药呢是最畅销的药的一个，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心情不好，大家都要吃忧郁症的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子喜乐呢？怎么可能我们会有喜乐呢？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讲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所以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呢？喜乐的秘诀就在下面两句，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都有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在很忙碌的时候，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都有不想祷告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才是真正你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不住的祷告。十七世纪里面有一个修道士，叫做劳伦斯弟兄，他的出身很卑微，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他后来就去从军，因为从军他可以有饭吃有工作。从军他受伤了以后，他后来就跑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去帮助一个修道院，但是因为他的学识很低微，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他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但是这个人呢，他有很特别的平安，有特别的喜乐，后来就很多人来跟他求教。那也有一些人跟他通过一些书信，这些书信后来就被编成了一本书英文叫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中文是与神同在的操练。那这本书呢，后来就成为天主教跟基督教里面一个经典的书籍。 John Wesley 跟这个 A.W. Tozer 都很强力的推荐这本书。为什么一个没有学识的一个在厨房里面做事的一个修道士写出来书，我们要去研究，我们要去读呢？因为他在这书里面讲到如何不断的祷告，如何与神同在。 他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不断的游走，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长期的专注在神的身上。但是经过很多的操练以后，他真的就是慢慢的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在他的生活当中，每一刻每一个时间都在思考神，因为这样子他得到神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那我们每天我们自己考虑一下，我们每天祷告几次，我们每天祷告时间有多少。这里鼓励说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不住的为自己，能够为教会祷告。我们5月3号的禁食祷告会，我们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另外一个秘诀就是谢恩，我们常常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看到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忘记，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有很多东西也是别人没有的。我在医院里面常常看到生病的严重的病人，生老病死都看了很多，那有时候就会回想到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喜乐，才会纪念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我们都熟悉 一首诗歌，数算神的恩典， Count Your Blessing。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了，但在歌词里面讲到说我们真的需要来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就会惊讶看顾，惊讶我们看顾神他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没有保证我们相信了他，我们的路就一路的顺风，一路的平顺，但是他保证他会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喜乐的秘诀。我们要与神同在，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谢恩，那这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里讲到的，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要怎么做，我们在教会里面对牧师，对我们的领导应该怎么做。我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现在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哦，你有什么需要帮忙就跟我讲，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跟我讲，我们来帮忙，我们一起来做。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一起来帮忙。但是我想我们如果很切实的能够照这段经文来做，对我们自己，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合一，我们对我们的领导我们要尊敬，我想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讨神喜悦的教会。我们最后一张 slide 是我们去年的 retreat 的照片，我们是一群很喜乐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谢谢。好，我们呢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 赞美声福声自声灵阿们。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在过去这30年来对我们教会的保守。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对自己、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牧者要怎么样子来行。我们希望我们听到话语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让我们在行动上面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出来。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